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那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3章的29节到39节。我们在分享之前，先一起来祷告。荣耀全能的父神，你的众儿女再次要到你的宝座前来俯伏敬拜和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脱离一切的虚妄和我们心灵当中的蒙蔽，使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日，在你手中被你使用，成为你圣洁的器皿，成为基督的见证。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最后一段内容。前面七次对假冒为善有祸了的宣告呢，是从不同的层面描述了假冒为善的各种表现。比如引人进入邪路，胡乱解释启示，注重十一却忽视公义，外面洁净，里面却是污秽的等等。今天是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最后一次对法利赛人有祸了的宣告。特别针对假冒为善的一个极端表现，那就是他们对上帝仆人的杀害和利用，并且借此欺世盗名，自我蒙蔽。所以呢，我们这段经文呢，不仅是最后一个有祸的宣告，也可以看为是对整个23章一整章内容的一个总括。那下面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个方面就是法利赛人极致的虚伪和自欺。第二个方面是主耶稣的严厉。第三个方面是主耶稣的哀哭。最后一个主耶稣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他们的责备呢，主要是针对他们对于上帝仆人的利用和他们对于自身错误的认知。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可以这么说，这是假冒为善者最为极端的虚伪表现了。就是一个杀人凶手贩卖受害者，为自己来获取名声还洋洋自得。这比我们平时所说的口蜜腹剑呀，虚情假意是要更为深入的人性里面的诡诈。因为他们通过消费死者，从周围的人身上去收割好感、支持和赞誉，这是极其可憎的。这就像今天如果有人为过去某个历史人物立碑写传，很可能呢不是出于他对于那个历史人物真实的缅怀纪念和尊重。也不是说这个人要表达对于历史上的那个人物的效法和跟随，而是借着推出来的这个历史人物要达到这个人自己的某种私意。所以被人高举被人推崇的这个历史人物呢，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是一个工具，这更像是一种碰瓷儿。既然我热心为历史先贤来修建坟墓推崇他们，宣传他们，这样就会给别人一种暗示，我跟历史先贤是一样的人物我跟众人所仰慕的这个历史人物是同一个行列的。这其实就是利用死人向自己的脸上贴金，他们想要通过修建坟墓花点钱，就想从周围人那儿获取尊荣、名声和地位。所以看似他们好像是在推崇先贤其实呢，他们是在利用、背叛和侮辱先贤。这其实就是撒旦的作为撒旦常常是把自己装扮成光明的天使来行邪恶的事。所以这里面说法利赛人为先知来修建坟墓只不过呢，是他们把犹太人对于先知的尊重归拢到自己身上的一种手段。他们是在利用先知为他们自己背书，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真的欣赏和喜欢先知 啊，他们所喜欢的是人们对于先知的尊重，啊，反而呢，他们非但不是欣赏先知，啊，他们还非常的憎恶先知。套用今天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死了的先知，啊，对他们来说才是好先知，因为这些先知如果活着的话呢，啊，一定会跟主耶稣一样来责备他们，指出他们的过犯，让他们悔改，而这一定会让他们恼羞成怒，啊，满心的愤恨。所以，当先知如果被杀了，那他们再也听不见批评的声音了，啊，威胁他们虚荣地位和名声的人消失了，啊，显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难堪也没有了，啊，然后呢，啊，他们再给先知，啊，给他们，啊，就是给他们所杀的先知建造一个漂亮的坟墓，啊，顺便呢，把原本神给先知的尊荣呢，再窃取到他们自己身上，嗯，他们感觉这样就挺好了。这里我们要提到。啊，《列王记》当中啊，曾经记载的一个故事，嗯，就是以罗伯安呢，曾经带领啊北方的十个支派背叛了大卫家，啊，分裂出去建立了啊北国以色列。一开始呢，以罗伯安呢，因为担心圣殿在耶路撒冷啊，他就觉得这北方的十个支派呢，时间长了啊，可能还是会回归到大卫家，所以他就想了个办法，啊，《列王记》的经文里是这么说的。有的班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呢，实在是难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所以呢，他把金牛犊呢，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这件事儿就把百姓陷在了堆里，因为百姓往但去拜那金牛犊啊。以罗伯安呢，就在丘坛那儿建殿，然后将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以罗伯安呢，还定了8月15为节期。啊，就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啊，然后他自己上坛去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铸的牛犊去献祭，啊，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啊，每到8月15的时候，就是他私自定的那个啊月日，作为以色列人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啊，神非常的啊不喜悦，所以呢，上帝就从犹大那儿差派一个神人，啊，就是先知啊。到伯特利来向耶罗伯安呢宣告刑罚，啊，并且呢拒绝耶罗伯安给他的一切招待和赏赐，啊，因为神人离开的时候呢就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但是呢，啊，有一个老先知在伯特利，他听说这事之后呢，就追上去去匡哄神人。啊，老先生这么说的，他说我也是先知，嗯，跟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啊，你去把他请回来，啊，带到家里，啊，让他吃饭喝水。但是圣经明明的说，这是老先知在匡哄神人，但是神人呢，没有分辨，就同老先生回去了，就在老先生家里面吃饭喝水。神因此呢，就在神人回去的路上呢，啊，就让狮子把他给咬死了。但是老先知听说之后呢，就把神人的尸身，就把神人的尸体啊驮在驴上，带回到自己的城里，啊，要哀哭他，埋葬他，把神人的尸体呢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啊，他哀哭说：“哀哉，我兄啊！”埋葬了之后呢，老先知还对自己的儿子说：“如果我死了，你们要把我葬在神人的坟墓里，啊，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啊，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这段经文呢，或者这个故事呢，我们有时候啊不太好理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啊，就从啊今天的经文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老先知呢，堪称是利用和消费神人的典型。啊，他堪称是法利赛人的祖先。因为伯特利这个老先知呢，他既然称为老先知啊，那就是一定是也是被上帝使用过的人。但是呢，当他看见耶罗班所做的这些事儿，他也知道都是得罪神的事儿。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他不敢去指证以色列王，所以呢，神才从犹大派了一个先知来责备耶罗班。但是呢，这个胆怯又爱好名声的这个老先知呢，唯恐啊人们从此以后就不再把当成先知们去尊重他了。他更知道啊，他在耶和华面前其实是没有办法交代的。但是呢，这个老先知这个时候呢，他不是。啊，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反而呢，他想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诡计，就是他妄称神的名，诓哄神人到他家里面吃饭喝水。 好维持住，他跟这个神人一样啊，是先知的那个人士。甚至呢，这个神人被狮子咬死之后，这个老先生都不放过这个神人，还要利用他的尸体。怎么利用呢？叮嘱他的儿子说：“将来你要把我跟这个神人埋葬在一块儿，这样我死后还能够分润一些神的尊荣和名声。”可能他所盼望的就是，将来如果有人到他们的坟墓面前来的时候，就指着这个坟墓说：“哎，这里所埋葬的呢，是从犹大来的。”啊，耶和华的先知啊，曾经指着北国的第一任君王啊，来让他们认罪。而这个坟墓呢，哎，是我们伯特利的一位老先知的坟墓啊，他把神人的尸首呢，啊，给收敛埋葬了，啊，等等。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这个老先知呢，他对上帝没有丝毫的敬畏，啊，他的这种作为呢，是非常令人恶心的。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看一个人是否尊重先知，不是看他对死去之人的尊重，而是看他对当下还站在他面前活着的先知是否是尊重的。当然，圣经说，先知在本地本家是不被尊重的，因为人们跟他太熟了，甚至人看他说你跟我们没什么不同，所以呢，人性里面那个自我骄傲的天性就藐视先知身上的职分。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活在一起，他熟悉你，他也知道你各种问题，他对你的问题的指出呢，都是真实的啊，都是其中要害的，啊，就像你了解他一样，所以你不喜欢他。所以我们说，不管你口里面说多么尊重死去的先知，那个死去的先知不可能像活着的先知那样来指正你，因此呢，我们说，凡是只喜欢死人，对身边的活人总是不喜欢的。都是假冒伪善，罪人呢一般都喜欢那个远处的，和自己的生活没什么交集的陌生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爱是建立在罪人自我想象当中的一种抽象的和虚空的爱。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其实就是书要读死人的，人呢要爱身边的。但是法利赛人自己呢却不认为说，我这是在利用死人沽名钓誉，他们反而真的认为。我为先知修建坟墓，就等同于我从心里尊重和追随先知了。法利赛人当然知道历史上他们的祖先常常不信和恶待先知，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祖先呢，多次把神所派来的先知给杀了。但是呢，他们却认为说，我跟我的祖先不同，因为我修建了先知的坟墓，但我把我祖先杀了的先知，给建了墓，并且我还研究律法。所以可能对法利赛人来说，他认为我跟旧约的先知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处在过去的时代的话，可能我就是那个受逼迫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去逼迫先知呢？所以他们在经文里面主要是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说：“若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但是主耶稣却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在这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修建先知的坟墓？自认为他们和杀害先知的他们的祖宗不同，就证明了他们就是杀害先知真的子孙了呢？因为他们的祖宗在对待先知上和他们这个时候的做法和想法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代总是历史在重演。就旧约时代背逆神的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当时也认为我们在献祭上已经很忠心了，我们在仪文上行的还很多善事儿。他们也认为说，他们的信仰上已经很敬虔了，已经很对得起神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听见神所派来的先知呢，常常指出他们的罪了，他们就很不高兴，然后就仇恨，然后就找了一个合法的可以打死先知的罪名安在先知身上，比如说亵渎神、枉称神的名什么的。这样的话，他们不但把先知打死，还污名化先知。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这个时候的法利赛人的表现和他们的祖先是如出一辙。因为什么？法利赛人也进食祷告，也在服侍礼仪安息日十一奉献等方面恪守律法，但是呢，他们听见耶稣说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恨耶稣，甚至呢，他们污蔑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进而呢，他们想要杀耶稣。当然，我们知道最终他们就是以耶稣说了剑王的话而定罪耶稣的。但这里面让我们惊异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他们认为说，我们为先知修建了坟墓，这就是对先知最大的尊重。他们真的可能被自己给先知修墓的这个异行给感动了。 他们看为这是他可以在神在人面前夸口的功德，所以他们真的认为他们比他们的祖先属灵多了。我都跟先知修坟了，我怎么可能会恨先知呢？我怎么可能会杀害先知呢？啊，当然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我如果真的恨一个人的话，一定是那个人有可恨之处，啊，跟我无关，我是被逼无奈恨他们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什么呢？法利赛人把自己为先知修坟这件事儿上的付出给放大了。他们觉得说，我都出钱出力花时间了，这还不够表达我对先知的尊重吗？这还不够表达我对上帝的寻求和对上帝的爱吗？甚至他们可能会想到说，为先知修坟，这不是律法的要求呀。我不单严格的遵守了律法，而且呢，我还做出了超出了律法之外的那个善行了。我这样的人难道还不配进天国吗？那我如果都不能进天国的话，还有谁能进去呢？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法利赛人在属灵上，他们并不觉得他们需要被拯救。他们认为说，我已经为自己积累了足够的功德了。我已经实现了自我拯救了，所以虽然他们也盼望弥赛亚，但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不是要救他们脱离死亡、罪恶和自我的那样的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要加添给他们在地上有更多好处和荣耀的弥赛亚。所以我记得主耶稣曾经说：“健康的人用不了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主耶稣还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但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呢，他们不单认为自己是义人啊。而且，他们还觉得他们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历史上以色列民众最属灵和最敬虔的程度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道成肉身那个新约的时代呢，是以色列人整体灵性上最为差劲的时候。同时呢，也是他们对弥赛亚盼望最热烈的时候。所以，我们会看到很有张力的，就是他们自以为最属灵，但实际上他们这个时候最多了。他们最盼望弥赛亚，但是他们却不是盼望一位救他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弥赛亚。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实际上这可能是普遍堕落人性的写照，就是属灵上呢，我们不需要上帝来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需要的是在今生的生活上照着我们的愿望帮助我们就好了。甚至我们其实信主之后呢，也常常会把上帝在生活当中给了我们多少恩典和帮助，看为是我们跟上帝关系最重要的层面。至于在属灵层面上，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救我们脱离永死，这都不算什么。所以呢，今天其实我们同样可能面对自我蒙蔽而不自知的危机。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我们都被亚当给连累了啊，给害惨了。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如果当年我在伊甸园的话，我一定不会吃神明明吩咐不可吃的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的话，我就绝不会在红海边面对前有水啊。前有深水，后有追兵的决定的时候，埋怨摩西，我就不会跟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么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吗？让我们服侍埃及人不好吗？我们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甚至呢，我们可能觉得说，我们不会因为口渴没有水喝就跟摩西争闹试探耶和华。我们不会像那十个探子一样报恶性，我们一定会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大有信心等等。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大概率认为，我们比法利赛人要属灵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成为像法利赛人这么骄傲和诡诈的当年大卫谋杀了乌利亚，抢夺了乌利亚的妻子之后，神就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见了大卫之后呢，拿单就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富户呢抢夺了穷人仅有的小羊羔，大卫听了之后呢，就甚恼怒那个富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样的事儿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好，我们来看基督的严厉，还好啊。大卫听见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之后呢，他马上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拿单也马上就宣告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死。但是呢，因为你行这事儿，叫耶和华的名在仇敌那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但是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看见了耶稣的作为，听见了耶稣的话语之后呢，他们反而是下定决心 要杀死耶稣。所以我们会看到非常荒谬的一幕啊，这一幕就是法利赛人都已经决定要杀神的儿子了，他们竟然觉得我比我们的祖宗更好、更属灵、更敬虔。所以呢，后面主耶稣啊就在这个灾祸宣告中说出了最为严厉的审判的话语。其实斯蒂凡在后面啊面对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斯蒂凡曾经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心与耳未受隔离的，还常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今天也怎么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你们今天也把预先传说那译者啊要来的那个人给杀了。你们不但是把他杀了卖了，而且呢，天使所受的所啊，你们领受了天使所唱的律法，你们也不遵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就是在跟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个时候想要杀耶稣的心思和后面的行动，是对上帝悖逆、反叛、敌对的顶峰啊！但此刻你们却以为你们敬虔到了顶峰。当然，我们说法利赛人的确啊达到了他们祖宗杀害先知的那个罪的极致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想杀神的儿子，这确实是恶贯满盈了。当然，我们要说，这不是主耶稣在鼓励法利赛人说：“哎，你们赶紧去犯罪吧。”而是主耶稣在对他们做最后的提醒和警戒，啊，是在做最后的挽回的努力。那就像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啊心里忧愁，就明说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啊，门徒就彼此对看，啊，不知道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就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主是指着谁说的？”那个门徒就靠着耶稣的胸膛就说：“主啊，是谁呢？”主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主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了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犹大吃了之后呢，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所发生的。主耶稣不是在鼓励犹大说：“啊，我知道是你要出卖我，你既然这么决定了，你就赶紧去吧。”其实主耶稣是以这样一种直接拆穿的刺激他的方式，让犹大面对自己的罪无可逃避，目的是为了让他悔改，这是给他最后的机会了。但是我们却看到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也就是一个罪人他内心里面那个最深的隐秘被揭露之后呢。通常他的选择就2个，一个要么就是惶恐惧怕当中他就低头认罪了，要么他就恼羞成怒，干脆一不做而不休，以更加凶狠快速的方式来杀死那个看透了他内心恶念的人。其实犹大跟法利赛人呢，做了同样的选择。所以主耶稣在这儿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我们知道之前施洗约翰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对于来他这受洗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施洗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就显然呢，施洗约翰被圣灵感动，他知道这些来他这受洗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不是真的想悔改，他们只是来利用施洗约翰来的。为什么？因为既然大家都说施洗约翰是先知，他们也就蹭一下施洗约翰的热度啊。如果施洗约翰真的是先知，说不定他的施洗真的有赦罪功效呢。洗一下就能把很多罪给赦免了，这太值了，省得他们将来还要去努力积累一些功德来抵罪。这是他们的想法。同时呢，他们也好让百姓觉得他们跟这位旷野的先知呢是一起的，都是属神的。所以呢，他们其实不是来受洗的，他们是来碰瓷儿，是来沾光来的。包括法利赛人污蔑主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时候呢，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很显然呢，毒蛇的种类在这里其实所指向的就是人里面那个败坏的本性，或者说人里面那个灵性黑暗的本质。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说过，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你们的父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福，所以毒蛇之种这么严厉的用词，一方面是指出了人类犯罪 都是出于人犯罪的本性。其实另一方面也是在表明，如果你的本性没有更新，只是有一些外在的改变的话，你那个外在的行为不能让人逃脱审判和死亡的结局。甚至我们说，其实这也同时指出了假冒伪善的作风呢，非但不是善行，反而是一种恶行。也就是这是一种对于真正的善行的拙劣的模仿，也是对善行的一种玷污和利用，啊，用一种虚假的善蒙蔽别人，啊，蒙蔽其他的人，啊，用对善的一种假装为自己的谋取一些东西。当然，我们知道人会被蒙蔽，但是神从不被蒙蔽，神必定审判，必定刑罚，啊，没有人可以逃脱。所以，我们记得圣经里面主耶稣在论到末日的曾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体啊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到那一天，必定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为善的这种啊虚荣和诡诈之罪呢，啊，他们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啊，就是极端的自欺和杀害先知。这样的罪不是只在他们身上，这罪其实自古就有，啊，以后还会有。所以主耶稣在这就提到了啊，历史上为主殉道的那个两个人名啊，第一位呢就是亚伯，啊，亚伯就是因为正是因为该隐假冒为善啊，到基督杀害。但主耶稣在这面还提到另外一个旧约啊时代殉道者的名字啊，叫撒迦利亚，具体指哪一位撒迦利亚呢？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因为旧约里面至少记载了两位啊。有可能符合条件的撒迦利亚，啊，一个呢就是历代志所说的以赫耶拉儿子，撒迦利亚，啊，他啊很大可能就是祭司啊，但是因为他当时责备了犹大王约阿施，啊和以色列众人呢，所以呢就被打死在圣殿的祭坛里。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不协调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在这儿啊提到撒迦利亚的时候说，啊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而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这个称呼呢，通常被认为是指旧约的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的作者先知撒迦利亚，就是《撒迦利亚书》一章里面所说的啊，大力乌王第二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也就是说，先知撒迦利亚呢，大概是在主前520年，就是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犹大已经早就亡国了。先知撒迦利亚呢，是在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之后出生的啊。他跟那个先知哈该是同时代的人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所罗巴伯啊带领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啊回到耶路撒冷之后重建圣殿啊。但依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旧约圣经没有关于任何先知撒迦利亚死亡方式的记录。所以呢，很多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啊，很多学者就这么说，主耶稣所说的，巴拉加这个名字呢，很可能呢是耶和耶大这个名字的别名，啊，或者说耶和耶大其实呢是祭司撒迦利亚的祖父，而巴拉加呢是祭司撒迦利亚的父亲的名字。这样的话，马太这里面所说的撒迦利亚呢，还是指向了被约阿施杀害的那个祭司撒迦利亚。其实呢，如果主耶稣所说的这位撒迦利亚呢，是指那个在被掳归回时期的先知撒迦利亚的话，其实未尝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圣经没有记录先知撒迦利亚是怎么死的，那么他就有可能也是被在圣殿杀死为主殉道的。只是呢，旧约圣经没有记载，但主耶稣这里面说啊，他是，那也可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就祭司撒迦利亚和先知撒迦利亚，那这两位撒迦利亚虽然相隔了大概300年啊。但是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都是在圣殿里面为主殉道啊！如果这可能的话，那主耶稣在这里面其实是做了一个双向的指，那个双重的指向。然后呢，主耶稣就提到说啊，主还差遣了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要钉十字架啊，有的他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啊，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了他们身上。提到十字架呢，我们就知道，显然主耶稣就指向了主耶稣自己以及后面所有为基督的名被钉十字架的圣徒，而在会堂里被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呢，更是指向了对跟随基督门徒的逼迫。所以我们会发现，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的仇恨杀害， 不单单是他们上面有祖先，他们后面还有后代嘛。也就是罪人对于真理和义人的逼迫杀害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而主耶稣呢，显然在这个时候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仆人受苦的那个历史序列当中非常特殊的一环，因为神的儿子被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刻。犹太人对于上帝所差来的神的仆人的杀害呢，以他们谋杀神的儿子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没有什么罪比杀死神所派来的救主更加邪恶，更加令人恐惧了。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呢，就显出了罪的可怕。把基督钉十字架，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荒谬、最非理性的事情了。但同时，我们要说，这也正是神对于罪实行审判的时候，也正是神拯救工作成就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了。"这是这句话本身可以有一个两个层面的解读。就是上帝审判和拯救的工作呢，都是有计划和日期的。就像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论道，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才能得到迦南地呢？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所以，当罪人自以为说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他们可以任意妄为自以为罪恶得胜的时候呢，其实正是神对罪恶的审判和神得胜的时候。最后呢，主耶稣还是为法利赛人所犯的如此深重的罪发出了哀叹。主耶稣在这里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样一个重复的哀哭来表达他内里那个丰富和复杂的情感。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这其实代表的是整个犹太教或者也可以指向整个犹太教之下的所有的犹太人。主耶稣的哀哭和主耶稣前面对于法利赛人那个严厉的责备，就形成了一个缓冲的衔接。也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对罪的严厉和审判不是冷酷的不是没有情感的，而是神在悲伤当中所发出来那个振聋发聩的呼喊。也就是主耶稣其实希望是以这样一种激烈的方式，可以唤醒他们心里有一点点的悔改和变化。所以主耶稣的言辞是很激烈的，但他内心是忧伤和柔软的。就是保罗所说的"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并不喜悦恶人灭亡。"而后面主耶稣说："看呐，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个家呢，既可以指耶路撒冷，也可以指圣殿啊。既然犹太人把上帝的殿给弄成了贼窝，神就让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圣殿呢，作为神同在的标志呢，即将从他们中间给挪去，那就是后面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所说的，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直到今天啊。但是重点不是圣殿被毁，重点是神离开了他们，圣殿被毁只是一个外在的标志，真正可怕的是上帝的离弃。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曾经说，神离开了神的殿宇，撇弃了神的产业。将神心中所爱的交在了仇敌手里，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产业像神如林中的狮子发声攻击神，所以呢，神恨恶他。但实际上，神给以色列有诸般的恩典神已经恩待了以色列人，给了他们很多的宽容和忍耐。这也是主耶稣在这里面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是指神借着先知。最后借着神的儿子给以色列有诸般恩典的呼召，就是以赛亚书说的："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但他们却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而且呢，主耶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的这个预象，来表明呢，其实他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位。耶和华神在肉身的显现，因为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常常将神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呢，比喻为老鹰对那个雏鹰的护庇。比如说，申命记里面说，耶和华的粪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就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又如鹰搅动巢穴，在雏鹰一上，两翅扇展，皆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所以大卫在诗歌当中也常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神也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包括后面以赛亚先知也说，雀鸟怎样来展翅复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你从这一系列这个过去旧约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面显然是把他当成了，他就是旧约那位耶和华神，这个时候来施行拯救。就像那个凶恶猿猴的比喻，神多次派仆人，都被那个猿猴给打死了。最后神说：“我派我儿子去，他们总会尊重一些嘛。”但是，他们竟然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所以我们要说，法利赛人如果灭亡的话，是因为上帝给的机会不够多吗？或者说上帝不够宽容吗？都不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说上帝给的机会的多与少的问题，而是他们本性的问题，就他们的本性就是他们不愿意。其实这是人的本性啊，人的本性就是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不愿意服从真理。也就是人不是没有听见，不是没有看见，而是主耶稣在这说的，只是他们不愿意。人如果听见上帝的话语有一点点回应的话，神就会给极大的恩典。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像亚哈。当亚哈听见以利亚所宣告上帝对他的审判之后呢，他就真的害怕了，而且为此忧愁。神就给他恩典。列王记的记载是，亚哈听见这话呢，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所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的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就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我们知道亚哈其实不是真的悔改了，而是他听见这审判呢，他就被触动了，他单纯是出于惧怕而这么行的。但就是这样，神也有恩典赐下来。但我们看见的是，法利赛人连这一点触动和惧怕都没有，他们的心刚硬到了一个程度呢，颠倒黑白，倒转善恶。他们竟然敢于污蔑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他们竟然因为看见耶稣让拉撒勒复活了，就下定了杀死耶稣的决心。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神愿意罪人悔改，神不喜悦罪人的灭亡。但是神所定的，给罪人可以得救的恩典是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神当然愿意给，但神不是硬塞给那些刚硬之人，免得人轻视和践踏了神的救恩。神愿意给，你愿意要神所给的，神就必定给你。但我们看见的是，罪人却常常不想要神给的，罪人想要是自己想要的，也就是罪人所说的是，我们不想要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种救恩，我们想要带着属世荣耀和好处的拯救。我想这可能就是假冒为善者心里那个最为隐秘的想法，就是我们喜欢读圣经，但是我们不喜欢圣经里面关于十字架的信息，我们喜欢永生，但是我们不喜欢那种经历死亡的复活。那我们喜欢天堂，但是我们不喜欢天堂里的圣洁，我们喜欢善行，但是我们不喜欢荣耀都归给神。所以，什么是假冒伪善呢？或者说，假冒伪善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并非是表里不一啊，这个只是现象。假冒伪善的本质就是对上帝旨意的不服、不愿意。假冒伪善的本质是对上帝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照我的意思才是好的。”然后呢，法利赛人就单向的宣告说：“我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其实他意思就是你可以做王，但是你必须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王。王的称号可以给你，表面的尊荣可以给你，但是我们的人生必须我来做主。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正是对一切假冒伪善的克制。那主耶稣的祷告是：“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挪去，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法利赛人认不出耶稣是从神来的，不是说上帝给的证据不够，而是他们不想认出来。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常说的：“神说，你去告诉我的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啊，要使得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了医治。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了，他们绝不要一味在他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的救主，其他都好商量。他们不愿意基督在他们的生命中做王。所以呢，主耶稣在说完这些最后的警戒之后呢，就跟他们说，从今以后以色列人就不能再看见他了，因为这是主耶稣在世上最后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了。如果他们这个时候不悔改，福音呢后面就会转向外邦人。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之后，主耶稣会再来，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才会有一个最后整体的悔改归正。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呢，就是对于前几天主耶稣荣进圣城的时候，犹太人向他所发出的呼喊和欢迎的引用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面再次提到这句话呢？很可能呢，在这里面使用，是作为一个预言，也就是将来还有一次类似于前几天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以色列人整体对他的欢呼和迎接。但是我们知道，前几天那个棕榈主日的欢呼呢，犹太人并不真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时候的呼喊呢，其实以色列人更多是他把他们对于弥赛亚的自我期望投射到了拿撒勒耶稣身上的。所以呢，可以这么说棕榈主日那一天所发生的以色列人欢呼迎接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呢，既是对于旧约预言的应验，同时又是对一个将来末日的预表。就是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带着千万的使者从天降临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罗马书里面的一节经文。所以末日基督在降临的时候，以色列就会真的认识耶稣是神所应许给他们弥赛亚，他们会为他们竟然拒绝并杀害了耶稣而悔改。好，我们最后的简单总结就是，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见假冒为善的自我虚荣对人的蒙蔽，竟然可以到要杀死神儿子的程度。因为这是真实和虚假的绝不相容，因为神容不得一点诡诈和罪恶，而虚假的呢，也一定会恨恶真实，并且想要消灭真实，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法利赛人为了维护自己那个虚荣的人设，他必然会杀耶稣，因为耶稣让他们那个假冒为善就被显明出来了，而且无可逃脱、无可推诿。所以呢，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要么承认说我们是假冒为善的，要么他们就要杀死耶稣。所以我们会看到，罪在面对神的儿子的时候呢，就终于卸去了他们那个假冒的那个伪善的伪装了，露出了他们最狰狞的那个面孔。但是在人性最为黑暗的这个时刻呢，也正是神施行拯救的时刻。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呢，就显出了神对于罪和死亡的审判和得胜。所以最后呢，我以西结书当中的两节经文呢，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劝勉。在以西结书的33章，10到11节这样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再次来仰望你的恩慈，求你挪去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肉心，就是那从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所成就的那永生的生命。求你借着你的灵，洗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污秽，你的真道也充满在我们里面，不但照亮我们，也软化我们，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诡诈、虚伪和悖逆。愿我们的心在基督里就被你得着，就成为圣洁可用的器皿，被基督所充满，求你成就 这样荣耀的工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